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又有机会，咱们一同借着这个网络来我们的圣经概览的课程。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的心，然后我们一同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我们感谢你，你还给我们存留机会。主啊，让我们借着学习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也明白主你的救赎的计划。主啊，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灵借着你的话对我们的指引。主啊，因为我们面对的属灵的挑战很大。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信心。主啊，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并且有力量能够照着去遵行。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的心中不至于有错误。主啊，能够把你正义的真理能够领受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个设备整个的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愿你的宝血洁净。主啊，好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一同的侍奉，不至于有拦阻，不至于有控告。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好，我们接下来看今天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概览的内容啊。上一次呢，咱们这个已经进入了一点点对于列王记的介绍。我们讲了列王记呢，它是在原文里边的部分上下的啊，就是它进入了以色列的这个衰败到衰亡的这个过程。在撒母耳记里面呢，它是一个过渡，在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就是士师啊，士师的阶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啊，就是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列王记里边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啊，就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480年啊，以色列出埃及之后480年，那么就开始了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回去算一下啊。圣经里边有很多40年，以色列出埃及旷野40年，大卫作王40年，这个扫罗作王40年，去掉这120年，然后呢，这个时候是所罗门作王第四年，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啊，士师时代有多少年。然后呢，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年是哪一年，这个就比较容易，相对的来说，虽然不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啊，但是相对的来说呢，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这整个这里边的这个大概的年代了。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跟咱们中国人呢差不多啊，就是用虚年，就是你比方咱们中国人是用虚岁，一生下来就一岁了。西人他是生下来是零岁，是吧？咱们中国人一生下来就一岁了，然后第一个生日的时候就两岁了。以色列人呢，他的这个计算年代啊，计算什么也常常是用这个虚年的，就是第几年，实际上他是。所以今年是2020年呢，他是属于这个21世纪，虽然他是20年啊，19年的时候20世纪，是吧？它是第20个世纪，它是这么个计算的方法。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咱们在计算它的年代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点的一年两年的这个出入，但是不会出入太大， 不会差到几千年几万年去啊，这个不可能的。那么差几年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年代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所以这个进入列王纪呢，咱们从士师时代经过了撒母耳的过渡，那么撒母耳记里边就是记载了以色列初期的两个王，他从这个士师时代过渡到列王时代了。但是到了大卫做王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不说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国势就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最强大的时候啊。那么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虽然说他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看起来好像是达到顶峰了，实际上呢，因为他属灵的这个实际的衰败，以色列国已经开始走下坡了。而且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太太，明文里边在申命记里边啊，明文规定的就是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为多自己多立妃嫔的啊。但是所罗门呢，我们看到申命记里边所规定的这些事啊，所罗门全部都违反了。所以这个后来就是这些女人就诱惑所罗门的心，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外邦的女子，所以他不但娶了很多的太太妃子啊妃嫔，而且呢他娶的这些外邦人，那么这样呢这些女人就诱惑所罗门的心，结果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啊就走了这拜偶像非常严重这个信仰道路。那么所罗门其实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信仰就不是十分的稳固，我们可以等会儿我们一块来查经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的这个拜偶像呢，就导致了以色列南北两国的分裂，就所罗门就留下了这个祸根。所以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呢，就是耶罗波安，这个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就分裂了，分裂成了两个国。所以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列王纪上呢，就是要讲掉这一段历史。那么从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咱们圣经概览之以色列王国它的开始走向衰败了，它是达到了鼎盛然后开始走向衰败。所以列王纪上22章啊，那么列王纪记录它的历史，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加在一起，它这个记载的历史的背景呢，跟后边的历代志是同样的一个历史的阶段，这个涵盖的历史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列王纪呢，它主要是以北国以色列为主线，南国呢犹大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好像是一个陪衬一样的。那么到了记载历代志的时候，它就是以南国为主线，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的历史呢就成为一个陪衬了。当然这个历代志呢它有另外的写作的目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等到讲了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所以咱们查列王纪的时候呢，我们就重点以北国来它的历史啊来作为一个主线来查的。所以我们把列王纪呢我们就分成了三个大的部分。那么这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所罗门的王朝一直到以色列这个王国的分裂。那么所罗门王朝里边我们重点要看的就是第一圣殿的建造。所罗门一生当中啊他做了很多事儿啊，但是重点的第一个大事呢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圣殿。然后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为这个以色列的王国的分裂埋下了这个祸根。到了他儿子的时候呢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就分成了南部和北部的两个王朝。那么在列王纪上呢我们主要就是看到这个南北两个国家分裂初期的时候的一些情况。那么重点的咱们讲到就是列王纪啊，它是以北国以色列，南国啊就叫做犹大国，北国呢还叫以色列。咱们这个今天的经文里边列王纪里边第二个大部分呢，重点我们就看看北国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它的基础是怎么样的。这个耶罗波安啊为北国这个第一个北国以色列的王，真的是为他后来的以色列的历史呢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信仰的祸根。在整个200多年的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他们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一开始这个北国建国的这个基础。 然后我们就从16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南北两国这个王朝进入了中间的阶段了。那么重点呢，我们就看到亚哈王朝跟这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侍奉，这个中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是列王记上重点记载的这三个大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所罗门王朝；第二个呢，我们就说南北两国分裂的前期，就是分裂之后的前半部分，然后呢，就是南北两国分裂期间的中期。那么到了列王记下呢，我们就看重点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南北两国分裂时期的后期，然后呢，就是南国独存了，就是北国灭亡了，剩下犹大国它单独存在，一直到犹大国灭亡这个过程。下边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了啊。这张图片呢，是现在在耶路撒冷博物馆里边所展示的一个耶稣时代的第二圣殿时候的耶路撒冷的模型，耶路撒冷的现在叫做旧城啊，就当年的耶路撒冷的模型。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一开始，它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所罗门这个人做王。所罗门咱们知道他的这个出生的背景是大卫跟拔示巴生的第二个儿子，因为大卫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就导致了神对他那件事情饶恕，神和大卫之间的关系得以重建。那么这件事情呢，非常蒙神的喜悦，所以说他是平安了，或者叫做和平了，就给他起一个名字，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就叫做和平平安，所以呢就给他沙罗摩，就是所罗门，给他起这个名字哈。那么并且呢要应许他来做大卫的继承人。那么所罗门并不是长子，所以他的背立呢是非常特殊的背立，所以等到大卫年老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罗门的哥哥当时比他还要这个年长的这个人呢叫亚多尼亚。所以亚多尼亚当时呢是因为长子暗嫩被亚沙龙杀了，后来亚沙龙也死了，三搞两搞呢，这个亚多尼亚呢就成为当时的，从年龄上来说他应该是长子啊，应该是被立的，虽然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啊，但是那一个呢可能精神状况不太好，不知道怎么着啊，反正就是说他是不可能成为王位继承人的。这个亚多尼亚呢就自尊啊，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做王，他就请了一班人，然后就在这个隐罗杰这个地方呢就提前登基了。隐罗杰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看到我这个 laser point 看不大清楚，现在是看不见的。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南边啊，这一块呢是大卫城，这是耶路撒冷的下城，后边是耶路撒冷的上城，这一块呢就是圣殿，这里呢是圣殿的南门。圣殿的南门在第一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南门是没有的。第一圣殿的这一块现在就是阿克萨清真寺的这一块呢，原来是所罗门的王宫，这后边呢就是圣殿了，这边是橄榄山，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基伦西。现在我的 laser point 放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基训泉，叫基训泉。当时这个亚多尼亚在隐罗杰要做王，大卫呢说不行啊，说既然说了要所罗门做王，就要所罗门做王。所以所罗门呢这个就被大卫啊差先知和他一起，就到两个很近的，实际上大概不到1公里的距离，就是从这个隐罗杰和这个基训泉都是在这个基伦西的下面。那么但是这个基伦西这个地方有一个弯啊，所以互相是看不见。这个图片呢看一下啊，这个就叫隐罗杰，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啊，基训泉在这个地方，隐罗杰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中间这个地方鼓出一块来，所以互相看不见。那么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所罗门做王之前的时候，先有一个王想要他的兄弟来夺王位，那么这个就是对所罗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也就是说这个王位本来不是你的，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他才 有了这个机会做王。接下来呢，他做了王了，大卫给了他一些的遗嘱。在大卫给所罗门的遗嘱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啊，对所罗门做王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开始，大卫的死期近了，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要必走的路了，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这是对他的第一个吩咐啊，因为他大概所罗门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温良温和的人，所以呢，大卫也说，我的儿子尚且幼嫩呢，还年轻，他要承担的工作很大啊。这个是在这个历代志的时候，他就告诉他手下的这些臣子们，要支持所罗门，然后呢，要为耶和华建殿。第三节这个地方啊，就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要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遵行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呢，无论你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所以大卫呢，已经把这个你要做王尽都亨通的这个条件跟所罗门说了啊，说耶和华必成就他向我所应许的话，赐你子孙。然后说你的子孙呢，若谨守遵行自己的行为，谨慎自己的行为啊，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就永不断绝人坐在这个以色列的国位上。那么这一段话呢，这个是大卫对所罗门最关键的一个吩咐，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啊。这句话这一段话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这段话里边呢，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若，你若是吧，这个是一个条件性的应许啊，也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条件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了，接下来呢，大卫也吩咐了啊，这个就是说告诉所罗门，他的这个王朝里边，就是大卫给留给他的这个国家里边有几个隐患。这个不是大卫他心胸狭窄啊，这个不饶恕别人，不是这样的，而是作为一个治理国家的人啊，他知道这几个人啊，这个你像约押吧，虽然他是他们的亲戚啊，是所罗门的表哥，是这个大卫王的功臣，但是他功高盖主啊，所以他不服管束啊，所以他呢是一个，而且手中有兵权啊，是个非常大的隐患。所以如果他不诚诚实实的来做人的话，那么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人物啊。这只举个例子啊，下边包括像示美啊这样的人，那么大卫就说这些人危险人物啊，你要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就是所罗门一做王以后，他就先把这些朝廷里边的这一些隐患人物一个一个的都清理掉了。清理完了以后，所以我们就看到所罗门这个人啊，这个他的手腕呢实际上是蛮硬的一个人。那么完了以后呢，在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呢，就使得所罗门的国位呢就非常的坚定了啊，也就是说他的大卫王朝留下来的这些隐患，所罗门都把它清理干净了。到了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就做了一件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呢，就是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的结亲啊，就娶了法老的女儿。圣经里边说了，你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埃及是代表着世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心目当中他做王，他真的是一个政治上的王，也就是说他心目当中重点所看到的不是信仰的纯正，不是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来敬畏上帝，这个他跟大卫真是天壤之别，而是他怎么样使他的国家能够富强，军事能够强大。所以他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他的，怎么说呢，是一个装饰，是一个传统，因为他毕竟是以色列的王嘛，是大卫的儿子嘛，所以他还有着那么点传统。但是为了政治，为了经济，为了军事，信仰可以往边放，这是从大所罗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然后呢，他就往基甸去献祭，这个是不允许的。但是呢， 神也忍耐了啊，好了，你既然去了，神就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说，神就说你要求什么就求吧。所罗门就求智慧。所罗门求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是治理国家的智慧。这个所罗门就祷告了，第九节啊，他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的话谁能判断这么多的民呢？上帝呢也喜悦了啊，说好了，你既然求这个啊，是不求寿，不求钱，不求灭绝你的仇敌啊，但求能够有智慧，能够公平的审断。于是呢，神就给他超乎众人之上的智慧。那么第三章十六节以后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这个你看所罗门王多么有智慧啊。于是他就为两个妓女来断案子啊，这两个妓女呢，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有孩子啊，结果有一个呢晚上睡觉把自己孩子给压死了。那么结果另外一个呢，就这个他就把人家的活孩子呢要来说是自己的，那个说不对，这个是我的，他说那个是我的，两个人都想要这个孩子啊，所罗门就说好了，把这个孩子劈了吧。啊，这个结果这个生亲生的母亲就说 OK， 那就给他吧啊，不要劈了啊。所罗门借此就知道了谁是他的生亲生母亲。那么这个看起来他断了这个案子，在当时的时候呢是非常有智慧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啊，所罗门他虽然很聪明，但是呢他却在信仰上忽略了。因为这个问题呢，回到更根本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先不要断这个孩子是谁的，先要说这两个女人是不可以存活的，因为在律法上规定以色列是不可以有妓女的。所以所罗门虽然他很聪明断案子，但是呢他在根本的信仰的根基上就错了。所以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我们就看到所罗门他的智慧和他的信仰之间的那一个关系。然后接下来呢就描述了圣经上多次啊描述了所罗门年间的财富啊，所罗门的生活的奢华，他对于物质生活的穷奢极侈，可以说啊真是这个非常的奢华的生活，这是他所追求的啊，什么东西都要达到顶端。咱们说以色列是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那么所罗门呢又是普世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什么呢？就是上帝使他在各个方面都达到顶峰。最后呢，所罗门他的三部曲，也就是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所罗门的三部曲给我们看到了对他的人生啊各方面的描述。最后呢，就是这三部曲虽然次序上是先写的他的中年的智慧曲、晚年的虚空曲、早年的爱情曲，他的次序不是按照这个年代的次序写的。他的次序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借着箴言来看一下所罗门的智慧。因为在列王记里边，他不可能历代志里边，他不可能把他的智慧都写在里边，因为要看历史，要不然就混乱了，是吧？所以呢把他的智慧放大，看看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但是他的智慧怎么样呢？所以历史上的历史书告诉我们，所罗门他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智慧上都达到顶峰。但是传道书晚年的传道书在告诉我们，所罗门最后他就说这些都是虚空的啊，这些都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王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世人所追求的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人满足。就一旦到了面对死亡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了，这一切都过去了，剩下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结束的时候生命啊，他是何等的成熟，何等的盼望啊，他要嘱咐所罗门给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个所以他的生命何等的充实。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一生呢，虽然是荣华富贵，然后呢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一切都过去了，都像过眼烟云，都是扑风捉影的。那么然后呢就是补充了一卷书，就是雅歌。因为受到犹太人的影响啊，很多人对于雅歌的解释就是说它是描述神和以色列之间的爱，所以呢新约教会呢也沿用犹太人的这种解释方法，就是说它是表示了基督和教会的爱。当然有这种解释的呢，我不能说人家不对，有这样的联想也是很美好的。但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雅歌呢其实它是对于所罗门人生的一个局部的放大。像传道书里边所说的，所罗门他虽然有这么多次的爱情人生啊，就在雅各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几十个上百个的妃嫔啊，但是他遇到了这个舒拉密女啊，他又是这样的追求啊，说这一个能够使我满足，哎呀爱情死之坚强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怎么后来又来了几百个呢啊，上千个呢？所以那一个美好的爱情实际上也是存在了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如果真的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跟选民跟子民之间的爱是借着雅歌来表达的话，那不应该借着所罗门的爱情所罗门的爱情太不专一了，而且所罗门的爱情导致了所罗门最后对于拜偶像这个其实是导致所罗门败坏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不认为雅歌这卷书呢它是要描述神和子民之间的爱的，它就是对所罗门的爱情啊取出其中的一个部分，让我们看到所罗门虽然这么多的妻子，但是呢他对每一份的爱情都不是随便乱来的，所以他都享尽了荣华，享尽了情感，享尽了一切的享受。但是传道书才是最后的答案。所以呢雅歌他是所罗门生活当中的一个侧面的补充说明啊，让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个这是他的爱情曲里边非常美好，是很美好啊，的确很美好，但是呢并不能给人带来最终的满足。所以所罗门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就是说人生到底在世上追求什么，这件事情到了新约才给我们完整的答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有永生。如果没有永生，人只在今生的话，所罗门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人生所追求的这一切都是虚空的。对于所罗门呢，大概的来介绍一下啊，他的生活啊，他留给世人的这个见证啊，他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就开始建造，筹备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了啊。那么具体这个建殿的这个过程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详细的说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稍微提一下的呢，就是这个年代啊，第六章啊，以色列出埃及地之后第六章第一节啊，480年。如果这一年是公元前966年或者965年的话，966年或者967年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往前推算整个的旧约的时间了啊，一直到创世纪，我们都可以比较相对啊比较准确的来计算出来啊，就是伊甸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呢就是挪亚洪水是什么时候，然后是巴别塔的时候什么时候，亚伯拉罕出生啊什么时候，以撒雅各下埃及哪一年，然后正430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埃及40年进迦南地，然后呢士师时代啊，然后就是两个以色列王40年啊，一个就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然后就到了这个所罗门建殿啊，所罗门登基，然后他就建殿。 这个第就480年出埃及480年以后啊，所以中间这个年代呢就可以计算了。那么在所罗门开始建殿的时候，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第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啊，论到你所建造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大卫的话，说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并不丢弃我的名以色列。所以神跟所罗门讲的话呢，从来都是带一个若字啊，就是说如果啊，他这个就是条件性的。然后下边呢就开始建造了。那么在第六章三十七节这个地方和第七章第一节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就是说，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就这个建了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了十一年，这个布勒月啊，然后呢就是第八月啊，圣殿殿和一切属殿的呢都按照样式，这个样式就是大卫神启示给大卫的啊，然后就都建好了，一共用了七年的时间。但是呢下边第七章第一节就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的宫室花了十三年才完成。二七十四，给自己建造宫殿的时间比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几乎多了一倍。那么耶和华的殿有多大呢？60肘长，20肘宽，30肘高。60肘长，20肘宽，30肘高，这个是六章第二节。那么七章第二节呢，就是他的灵宫啊，又建造利巴嫩的灵宫，多大呢？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耶和华的殿长60肘，他的宫殿长100肘；耶和华的殿宽20肘，他的宫殿宽50肘；耶和华的殿高30肘，他的宫殿也高30肘。也就是说，他和神，他的王宫和神的殿是一样高的，但是呢，他的面积、建造的辉煌程度、建造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辉煌程度比耶和华的殿还要辉煌。所以圣经里边用这样的对比，这个所罗门王宫啊，几乎比耶和华的殿要大4倍多。所以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圣经没有评论，只是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了，但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下边呢就记录了整个建造耶和华殿的这个过程啊。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当年大卫他的这个这一块是大卫城，大卫城呢它是相对稍微低一点的。后来这个上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圣殿平台这一块啊，当时还是一个贺场，还是一个贺场。后来在他大卫晚年的时候啊，咱们就讲过了，神就定了这块贺场，亚劳拿的贺场，来成为建造耶和华殿的那个地方。当时大卫呢是在大卫城里边为耶和华的约柜支搭了一个帐篷。所以等到这个殿建造好了以后啊，这个所罗门呢就把这个约柜呢就从这个帐篷里边就抬到这个圣殿里边去了。那么从这个俯瞰图里面啊，这边是橄榄山，这个是圣殿的平台，这一块狭长的这一段呢就是大卫城，那么这个是下城啊，这是上城。那么整个这一块呢其实都叫锡安山啊，有人说锡安山在这儿，有人说锡安山在那儿，其实这一块呢都可以被称为是啊锡安山啊。锡安山呢它是这个锡安这个字，咋样这个字呢，是枯干之地，干旱之地，枯干之地啊，所以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名字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这个是第一圣殿它的解剖图。 这个是圣殿的理念，墙石头是在山上凿好锯平，按照尺寸拿过来，直接搬过来啊，就堆在一起的，堆起来的。圣经上说，在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个圣殿的本地的地方呢，没有听见铁器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很厉害啊，这个算计算啊，全部在那边计算好了，然后拿过来直接放上去。那么我指标指的这一块呢，这个是圣所，然后呢两边这里啊，有一边有五个金灯台，这个地方是陈设饼的桌子，祭司站的正前边是香坛，然后这个台阶上去以后，这里呢是幔子啊，幔子后面呢这一块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长宽高是都是20肘啊，是正方一个正方体，然后两个基路伯，然后中间放的是这个约柜，圣殿里边的结构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然后外边呢啊，这个就是献燔祭的燔祭坛，请把声音关上，谢谢。
马祖师好，还没，你看声音关这个。
然后这个是铜海啊，这里是祭司们洁净的盆啊，一边五个啊，圣经里边都非常清楚的记了。那么然后前边呢有两个柱子，一个叫雅金啊，一个叫波阿斯啊。雅金呢就是他将建立的意思，波阿斯呢是快速，所以这两个柱子加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要快速的建造啊，这个两根柱子放在前边啊。那么这些都是铜建成的啊，铜柱的这两根柱子啊，这些都是铜的，祭坛里边的东西呢都是金的，这边是旁边呢就是殿旁边的屋子啊，圣经特别记录了，你看它这个地方这个坎儿啊，下边的屋子比较小，越往上越大，那么这个墙呢底下比较厚，越往上越薄啊，这时候这个地板就是搭在这个墙的坎上啊，这样呢就是这个木梁就没有插到这个墙里边去啊，都是搭在墙上，所以整个圣殿呢它里边是香柏木贴墙，然后用金包在外面啊，金子包在外面，所以里边是非常富丽堂皇的。这个圣殿的主要结构啊就是这样，当然这个是它的外结构，这个呢是第二圣殿啊，就是耶稣时代的圣殿的结构，虽然表面上看，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啊，它的结构基本上差不了太多，不过呢就是在这个第二圣殿的时候，旁边的这个廊子啊已经不是王宫了，在所罗门的时候呢，这个旁边这里是他自己的王宫，高度和圣殿的高度是一样的，但是呢比圣殿要大多了，所以这个就是圣殿的这个外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圣殿呢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了。那么这个圣殿呢，它是按照摩西在旷野里面建造的那个会幕的结构来建造的。那么圣殿的意义，在地上建造圣殿的意义，是为要借着一个有形的侍奉，让我们来理解天上的真圣殿的侍奉原理。所以摩西在地上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在山上启示摩西，跟他说，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要建造的这个会幕呢，要完全按照山上启示你的样式来造。山上启示摩西的制造这个会幕的这个样式，和后来神借着大卫启示出来的这个圣殿建造的这个结构， 都是按照天上真圣殿的那一个原理来设计的。今天我们是概览啊，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详细的解释这个圣殿里边的整个结构，它要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咱们在查出埃及的时候讲这个会幕的结构啊，有机会我们详细查圣殿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圣殿里边的结构啊，祭司穿的衣服啊，每一个器具都是什么意思啊等等的这些。这个对我们今天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的圣殿里边为我们尽祭司职任，那么整个这个主耶稣的救赎的原理在这个圣殿里边呢就非常详细的啊，每一个部分都代表，每一种献祭都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作为基督徒要明白的。建造完了圣殿以后，这个所罗门呢就行了非常宏大的献殿礼祭物啊。圣殿献完了以后，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第七章第五十一节说，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一切的功啊，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器具都带来放在耶和华的库里边。然后所罗门就把这个以色列的众长老啊百姓都招聚到耶路撒冷来。第八章的第一节啊，就说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运上来啊，这个就是锡安啊运上来。锡安就是干枯之地啊，就是从干枯之地运上来。然后等到祭司啊，把这个约柜抬进内殿，放好，放在两个基路伯之下啊，一切都安顿好了以后，第八章第九节，约柜里放着两个法板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这个时候好像发芽的杖和那一罐玛纳啊，好像已经不在约柜里边了啊。这个约柜里边只有两块法板。祭司从圣所里边出来的时候，就有云彩充满耶和华的殿，以至于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殿。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回想啊，就是当年摩西把这个会幕支搭起来的时候，把这个约柜放在会幕的至圣所里边的时候，祭司们出来啊，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那个会幕。那这就表示神悦纳，然后呢神同在。那么这件事情当神的荣耀在里面的时候啊，至圣所里面是不可以有外人进去的啊，不是不可外人，就是人不可以进去的，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可以进去，一切进去的人不是这个按照这个规矩进去的一律击杀。那么圣所也不是一般的人能进去的，只有祭司才能进去，也不是一般的祭司就能进去啊，而是当值的祭司或者大祭司才能进去，在那里这个修理这个灯啊，这个然后献陈设饼啊，啊在那里祷告啊，献祭把血带进去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只有这些人才能进去，外人进去的一律击杀。所以这个圣殿里边的墙上幔子门口啊，都刻有基路伯。这个基路伯呢，就是护卫的天使啊，护卫的天使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当时把这个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是基路伯把守啊。所以基路伯是一种就好像禁卫军啊，就好像这个贴身卫士这样的啊。所以约柜的上面呢，也是两个基路伯在展开翅膀护卫这个耶和华的宝座啊。当神的荣耀在里面的时候，圣殿是不会有外人进去，更不可能有外邦人进去的。但是为什么586年的时候，公元前啊，耶和华的圣殿被这个巴比伦人进去了，烧了？这个呢，在我们星期五上午以西结书里边，咱们很快就查到了啊，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就是在以西结书里边记载了这个荣耀离开啊，这个荣耀离开。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约柜抬进去的时候啊，不是他建造完了耶和华充满，不是的， 而是约柜抬进去放好了啊，幔子拉上啊，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荣耀就进去了。这表示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的关系。耶和华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自己的约柜带走了。所以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带着约柜从这个二基路伯底上往外走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一步出去了。这个在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里边就记载了这个荣耀离开的过程。那么在那个荣耀离开的时候，你看现在进去的时候神的荣耀哗就进去了啊，离开的时候却是恋恋不舍，一步一步的离开。然后离开了以后呢，圣殿就剩了一个没有耶和华荣耀，没有耶和华同在，没有耶和华立约的一个空壳。所以论到这殿，虽然建造的外表是那么辉煌的，如果里面充满了罪恶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要离开。耶和华荣耀离开的时候，这殿就要被拆毁，而且拆毁的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个是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的充满啊。然后行完了这个献殿礼啊，这个所罗门祷告啊，所罗门献殿礼宏伟的不得了啊，献这个牛22000，羊130000啊，这里边有多少肉啊？这个你算一算，这里边有多少肉，不得了的数量啊！这一切轰轰烈烈的事情完了以后，第九章，然后这个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神要讲话的时候，等着你轰轰烈烈的事都做完，心里边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是所罗门的约。啊，所罗门的约，也就是说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了，如先前在基甸向他显现一样，就对他说了，说你向我的祷告祈求我都应允了，好不好？多好，是吧？也将你所做的这个建的这个殿呢，也分别为圣了，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常在那里，好不好？当然好。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所以大卫成了一个标准，成了一个榜样。咱们很多人很看不起大卫的啊，就是大卫这个人太糟糕了，是吧？但是你看这里，大卫是一个整个后来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个榜样。那他说，现在你如果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给你的律例典章，我就坚固你的国位啊，直到永远啊。正如我应许你大卫，你父大卫所说的啊，你的子孙就断这个不断的人啊，坐在以色列的位上。第六节，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所给你的诫命，去侍奉别神，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的地上剪除啊，等等。然后第八节呢，就是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这个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列祖出埃及啊，带领他们列祖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领导他们。所以这个话说的已经够清楚了吧，一再的强调这件事儿。但是所罗门在后来的年间，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这个申命记里边规定的17章啊，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积攒金银。所罗门这个地方说啊，他在那个时候的金银算不得什么啊，这个多的像这个高原的石头一样啊，这个香柏木多的像高原的桑树一样，对吧？他的这个钱多的不得了。然后圣经里面明文的规定，律法里面规定说，君王不可以为多的增加马匹，但所罗门呢有马匹多少多少，尤其是规定了这个马不可以回埃及去买的，所罗门所有的马都是从埃及来的。所以圣经里边所有规定的这些东西所罗门都犯了。那么这一切呢还不是关键。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这里说所罗门王啊，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然后就是谁谁谁谁啊，然后这些女子就诱惑他的心，然后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就随从这些女子呢，就拜起外邦的偶像，然后神就愤怒。第九章，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啊，因为他的心偏向两次向他显现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耶和华吩咐他不可随从这些神，也不可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所以神说，你既然行了这事，我就要使你的国分裂。这是为了大卫的缘故，还给你留下一个支派给你。所以呢，到了大卫的所罗门的儿子啊，以色列就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那么南国呢，主要有两个支派形成啊，除了犹大之外，神还给他留了便雅悯支派啊，就是这样啊，这块黄颜色的深黄色的这一块呢，就是南国。那么浅黄色的北边这一块呢，这个就叫做北国。所以南国叫做犹大啊，北国呢叫做以色列。那么从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南国一分裂以后，北国这分裂的年代呢，大概是930年啊。北国呢到722年就灭亡了，总共存在了209年。那么北国呢一共经历了九个朝代啊，也就是说不断的改朝换代啊，经历了19位王。啊，最后就灭亡了。那么南国呢，也是从930年分裂了啊，到586年结束，历时345年。他只有一个朝代，没有改朝换代，是大卫所罗门这个王啊，一直这个血统没有，经历了20个王。那么也有的解经书上呢说19个王，那这怎么回事呢？因为中间有一个亚他利亚。这个北国亚哈的女儿，这个公主嫁到南国来，她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有6年的时间，她篡了位，所以这个到底算不算犹大王呢？南国的王呢？有的人说算，有的人说不算啊，这就产生了19个王，或者如果算了，他就20个王；如果不算呢，他就19个王。因为这个一个朝代，因为亚他利亚在位的时候呢，他等于篡了位了。改朝换代，结果呢后来又在约阿施再重新做王的时候，又等于大卫的后裔把这个王位重新夺回来，所以这个呢是有争议的一个王啊。所以这个解经书有的说是一朝19二十王，有的人说是两朝19王，这个解经呢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大家知道就好了。所以呢，就是因为所罗门他年老的时候啊，因为走了拜偶像的路，就埋下了南北两国分裂的这个祸种。在他分裂，神还说啊，给他留一个支派，在他在位的时候这个事不发生，等到他死了以后，这个事就发，这个他的儿子在位的时候，这个叫罗伯安啊，南北就分裂了。好，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真的是很紧张啊，本来想再把这个分裂的事情来讲下来，现在看起来是比较不容易啊，全部虽然我一个人讲啊，但是还是不容易。那么所罗门这个人呢，和大卫相比，我们看到大卫一生啊，圣经记录了他多少次向神祷告，所罗门的一生没有，他私人向神面前的祷告，他就是一个公开的啊，这种的做给别人看的大场面的他做，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录他私人。但是大卫的一生呢，很多时候是先知跟他讲话的啊。所罗门很厉害啊，神直接跟他讲话啊，多少次都是神直接跟他讲话。你看到是所罗门的一生里边没有记录到神借着哪位先知跟他讲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神直接向谁讲话，这个人就特别属灵，不一定。这个咱们今天不少灵恩派的人就觉得说他会说方言就觉得特别属灵，也不一定啊。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一生说方言好几次，他说方言呢不一定代表着，请不要在上面乱画好吗？谢谢。不一定代表着他特别的属灵。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虽然神特别爱所罗门啊，亲自向他显现，但是这个并不表示所罗门比别人属灵了。 所以这些问题上呢，我们看到啊，大卫的一生特别不顺利，所罗门的一生特别顺利，所以很顺利、很荣耀、很大工作的，也不一定表示他特别属灵。这些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神使他荣耀，神加给他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他自己就比大卫更属灵。所以在诗篇里边啊，写了多少大卫的诗篇啊？因为有一些诗篇不知道是不是大卫写的，诗篇里边只有一篇是所罗门写的，但是这一篇呢，到了最后你才发现他原来是记载的，他写成了诗歌，但是记载的是大卫的祷告啊。最后的时候就说这是这个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到此结束。所以这个所罗门的一生居然没有一句话写在诗篇里边是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又是一个有宗教无信仰的人啊，有宗教无信仰的人。所以他在宗教上他 建造圣殿、献祭、祝福、祷告做的都很到位，实际上他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呢，我多啰嗦两句啊。所罗门在这个诗篇啊，不是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十四节，这个地方说所罗门呢，每年所得的金子有666塔连德啊，666塔连德。那么这个金子呢，当然是象征着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实力，这个当然决定着它的国家的享受程度、军事程度、政治统治的力量都与经济有关系。那么这个数字呢，到了启示录又出来了。所以启示录说这个兽它的数字是666，我不知道这两个中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还是一个巧合。但是使我们知道，因为追求的错误，也就是所罗门他追求的错误，导致了他整个人生的错误。所以他从来不把对神的追求作为他一生的使命，而是把财富，因为他一切的享受都建基在财富的基础上，666就代表了这一个神的子民的王心偏于邪的一个代表。所以最后启示录里面说这个拜兽的人，这个兽和他的数目666，因为如果你不拜兽的话，你不能做生意，这个就描写了所罗门呢，对吧？所以他跟外邦之间来联亲啊，来建造这些经济的往来的关系，所以他遵从外邦人的这一套秩序，所以他才能跟外邦做生意，才能追求到这些财富，才能建立他的从人看来的辉煌的政权和他的享受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666这个数字在这里出现了，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把什么东西当做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呢？这个决定着我们真实的，我们人生的那个质量，对吧？表面上看起来辉煌啊，成功，包括宗教上的成功，都不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但愿神的仆人大卫，他不是一个绝对圣洁的人，但是为什么他成了一个后来君王的榜样呢？如果我们今天都是圣洁的人，我们不必来信耶稣了。正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大卫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代表，他也是不完美的，但是大卫是一个真心真意一生当中以追求神为他的主要人生目标的，以侍奉神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度来信仰、来侍奉神、跟随神这样的一位领袖。 所以他错了，他就真心的悔改。你发现所罗门的一生没有悔改，没有悔改。这个所罗门的一生，就刚才我讲了，他个人对神的寻求，圣经没有记录。他一年三次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敬拜，这是律法里边规定的，是最少数的。就像今天很多人就是复活节、圣诞节来一趟教会，啊，平常不来的。礼拜天的基督徒相对来说还好一点，至少每个礼拜天还来一次，是吧？所以弟兄姊妹，真实的是怎么样？这个掩饰不住的。但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以大卫为我们的，不是说啊我们效法他怎么样，而他对神的那种渴慕成为我们的效法的榜样。不要像所罗门啊，这个追求完了一切，到了最后他说虚空的虚空，到了老的时候他一切没有意义，觉得人生最后就啊成为一个咒诅啊，以色列分裂，他为以色列埋下了这个祸根啊，成了这样的一个结局，辉煌了一生，最后是两手空空，而且神的愤怒临到他啊，带来多么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对于所罗门列王记上啊，这个前半部分所罗门的查考，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抱歉啊，我们讲的稍微慢了一点，那么回来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以色列分裂，然后这个南北两国建国初期的情况，然后以利亚的侍奉啊，亚哈王朝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下一次回来再说。好，弟兄姊妹，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然后我们开放我们的分享平台。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再一次心存敬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人在你面前所追求的一切属世的那些外表的都是虚假的，都是捕风捉影的。主啊，我们看到所罗门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教训，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归向你，如同你的仆人大卫一样，主啊，是一个真心追求你的人，真心悔改的人，真心寻求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美，主啊，正是如同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主啊，我们满身都是世俗的污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还算得了什么呢？主啊，愿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主啊，虽然从经上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工作是建造圣殿啊，对后来以色列的历史有许多正面的影响，但是因着他对你的追求不真，他的外表的宗教行为并不能真正给他带来福分。所以主啊，我们看到你对他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今天对我们的应许仍然是有条件的。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一颗敬畏的心，有一颗真诚的心，谦卑顺服的心，能够谨守你所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使我们能够凭着信，凭着你的恩保守行完我们的一生，完成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也愿我们的侍奉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使我们的侍奉能够帮助造就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